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天气，你还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你为的是按时要分粮给我们。主啊，但愿我们真像玛利亚一样，愿意坐在你的脚前，让你的话深深的进到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觉得在这些年间，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你对你的儿女们发声。主啊，不只为着今天晚上，也为着明天晚上，也为着后天的早晨。主，我们求你在这次你心头上有一些的话能够向你的儿女们释放。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知道弟兄们这一年追求的主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那节圣经是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么尤其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一次呢，主给我们有三次的机会，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候，让我们一同来温习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弟兄们既然用一年的时间来追求，来明白，来认识主自己的话，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是很短的一点时间，我们就着里面几个重点，我们稍微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面我们也是温习，那另一面呢，我们要从全本圣经来明白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从圣经里面各个不同的角度，或者用图画，或者用故事，或者用历史，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圣经到底主要对我们说什么。那么首先呢，根据上下文，我想我们很清楚了，这里的长进不光指的个人的长进说的，当然是指的个人属灵的长进，更重要的乃是指着团体的长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才可以。那这里说到凡是长进，那么长进有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一定要连于元首。那这里的元首呢，你如果看上下文，是指着基督是教会的头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长进呢乃是身体的长进。所以后面讲到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是很清楚的。但是身体的长进呢，和各个肢体的长进又有关系，所以后面讲到说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这个长进的秘诀呢，在乎联络，然后呢，百节各按其职，那么每一部分都能够尽它的功用，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每一个肢体都长进了，那么然后全个身体呢也都增长了，这就叫做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想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到底他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普通我们讲的长进，我们的观念多半重在个人怎样的属灵，个人怎样的蒙主的恩典，那么对于圣经有认识，在祷告上有经历，在传福音上也结果子，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凡事长进。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每一个肢体的成长， 它是有一个比例的，每一个肢体的成长最后是叫整个身体能够长大，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普通我们的长得长进很注意个人的长进，但是我相信经过多少年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追求，彼此的辅助，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现在我们应该要知道，不止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我们长进了没有，我们要问整个基督的身体长大了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肢体它长进了，但它身体没有长，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很健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肢体的长进，每一个人个人的长进乃是为着团体的长进，叫教会能够增长。那教会增长不是光是指着硬体好像比从前更好了，那硬体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的长进是不是指着我们在硬体上各方面就更好了呢？当然主如果恩待我们，我们看见说为着各方面的需要，为着福音的需要，为着聚会的需要，当然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硬体。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里所说的长进不是指着外面的，这里的长进乃是指着里面的。简单的来说，许多时候硬体有了，我们要问软体在哪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有了这个外面的皮带没有错，新酒应该装在新的皮带里。所以现在问题，外面的硬体就好像皮带一样，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新酒在哪里？那新酒所以重要，为什么皮带重要呢？因为是为主要装新酒的。所以如果我们硬体长进了，如果软体没有长进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好像我们光有很好的新的皮带，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新酒在哪里？所以特别讲到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里，新酒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皮带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为着基督。那么特别在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注意人数的多少，我们很容易注意外面的设备到底是不是是能够配合整个各方面的成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要紧的在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身体渐渐增长。我们知道说，所有外面的硬体，所有外面的皮带是为着帮助里面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普通讲到说，为什么讲什么叫硬体，什么叫软体呢？普通讲的硬体多半讲的机器，讲的电脑。但是我们说过，这个电脑里面，这部电脑为什么有的时候对我们特别方便呢？尤其比方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懂的电脑，大家可以用手机，大家可以用平板电脑，可以用 iPad， 那原因很清楚的，就是 iPad 跟 iPhone 啊，它已经是电脑在整个发展过期里面，它经过很长很长的日子。那最早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电脑，你要懂得打字，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资料送到电脑里面去。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能够用电脑的，用电脑的人都是大学里面的学生，都是大学里面的教授，都是企业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专家们，他们在那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所看见是个硬体，明白吗？意思是说这一台机器那一台机器，所以那个时候呢，机器是越做越大，那么所谓超级电脑 supercomputer， 就是说希望大家速度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进步。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电脑如果只是机器的话，它到底太硬了。所以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电脑需要许多软体，能叫电脑软化。它越软化它就越人性化， 它越人性化就越方便。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一个小朋友他刚刚生下来，他几岁了，他就可以玩 iPad 里面的玩具，他可以玩 Angry Bird。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简单，他们也许智慧还没有祖母那么多，没有祖父那么多，但是他们玩起这个 iPad 来，就比年长的，就比许多人就好得太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的，就是越来呢，里面的软体越多了，软体越多了，越来就越人性化，越方便了，非常近。你要用中文就用中文，你要英文就用英文。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电脑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为什么贾伯斯能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呢？因为他的确做了划时代的事，他的确在电脑界起了一个很大的革命。他把一个硬邦邦的电脑，那最早我们知道说，这个电脑需要有很多真空管的。那最大的一个电脑，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这个 Philadelphia 到费城去，尤其到宾州大学，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电脑是充满一个大的房子的。那么那个电脑不要忘记了，是个很重要的贡献。当时的原子弹就是靠这个电脑的计算来出，这电脑的计算。所以如果你看的话，它不知道有多硬，不知道有多少的真空管，所以你要叹一口气说它是一部机器，它是一个硬体，它的的确确帮助了美国打了胜仗，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幸好全世界不是只有这一部电脑，这个电脑慢慢进步，电脑怎么会进步呢？就它里面软体越来越多了，软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就越方便，这个东西越来越小了，小到一个地步现在可以放在你的怀里，小到一个地步现在呢，你上网的时候你不要端正的坐在，你可以躺在一个地方，你可以斜着在一个地方，你可以在什么，在游泳池旁边你可以用你的电脑，你不管在哪，其实你都是在那用电脑。严格说来，按道理来讲，每一个人今天所用的就等于当时在费城在那个大的房子里面那个里面的功能所做，但是现在很多的功能远远超过那个时候的功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硬体是很美好的，但是问题就是硬体需要什么呢？需要软体，软体越来越丰富，那么结果呢，我们越来越人性化，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人类的幸福。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说科技的确是进步到这个地步。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注意教会好像是一个在世人的眼光中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所以每次讲的教会，我们一定想到组织，想到组织，我们一定想到外面有大的房子，那当然要建立硬体，还有各方面要把它摆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的观念就是把教会就当作硬体，因为在世界上人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来说，大家每次讲到教会的时候，很自然的观念，第一要有礼拜堂，第二要有牧师，第三一定要有群众。所以你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那么好了，一个教会就成立了。所以每次想了一个教会成立，你第一个都想了礼拜堂，一个礼拜堂成立，另外一个礼拜堂又成立了。所以我们说有几个聚会点，今天我们怎么说有几个聚会点呢？很清楚的，就是有几个礼拜堂，然后几个礼拜堂里面就有会众，然后当然有的人就带领他们，有一般人服侍他们。所以把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那么我们说这是就教会了。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多少年来慢慢慢慢的因着传统，因着历史的演变，大家对于教会就认识这么多了。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忘记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这个房子， 所以当然你可以把伞忘放在这个就放在什么呢？可以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但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主自己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再说弟兄姊妹，身体是硬体不错，但是身体在所有硬体里面是最软的，是最软最软的，它最人性化的，它所发表的人性乃是基督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到底教会有没有长进？我们要问说，是不是把建筑盖起来了？是不是有了很多人填满了那个房子？是不是有一班很有效的带领人能够带领教会往前去？这就是长进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离开了圣经，我们就回到了教会的历史。因为整个教会的历史慢慢它的演变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教会就是地上那个组织一样，人间有俱乐部，世界上有工厂有公司，那么好了，现在在教会我们有教会了，那么在公司里面有管理人，在公司里面有 CEO， 公司里面有董事长，那么你怎么在公司里管理？你会管理的话，那么你在教会一定是做长老的，你一定会服侍弟兄姊妹的。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今天教会都长进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把教会就当作硬体一样。所以现在你看，在美国一个一个 mega church 起来了，那每一个 mega church 最少是2000人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看到一个大的场面，你只要看那个大的空间，然后里面再挤满了许许多多的人，你把这些人都挤满在，然后再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传道人，那么你把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我们说这是 mega church， 这是巨型的教会。你找不到长老吗？不要紧，你可以到 MIT 去找那个，你到 MIT 去，你到哪里去都可以，你可以找的 MBA， 只要他是 MBA 学管理的，那么在教会里面一定可以管理。为什么呢？你会管机器，你就会应该可以管教会啊。因为如果把教会只当作硬体的话，什么都已经有了。但是弟兄姊妹，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长进什么长进呢？是软体的长进。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叫身体是硬体，没有说有它硬体的部分，但身体软到一地步，它能够发表什么？它能够发表这个你看不见里面所看不见的人格。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蒙主的恩典。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还是在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走的路还是传统的路。那最近呢，我们在 apartment， 我们那个电，我们那个公寓里面呢，这个电梯不大灵了，所以呢逼着我们呢，有好几天一定要从5层楼走到下面，然后从下面再走到5层楼。但是我就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呢，这个按道理来讲，现在如果一大早起来，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就要走楼梯的。但是因为太习惯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不知不觉走到电梯旁边，然后就按电钮。按电梯发现它不灵，哦，今天原来这个电梯不灵，不能用了，所以只好走楼梯。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的习惯和他的传统，能够支配我们，很强烈的支配我们。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我们以为说硬体好了，我们以为说人多了，我们以为说讲台有供应。你想想看，这三个都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你去看，实在说来，我特别注意到几个在美国的 mega church， 你看见吗？它不光是房子大了，有的人真的把太空总署整个的空间拿下来了， 然后填满了那许多人。如果在殿上你看见的确人山人海，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没有一个会说话的人，如果没有一个真的会为主传话的人，你不可能吸引这么多人的。所以很明显，你讲的 megachurch， 你讲的教会的时候，是哪三个因素呢？一个是空间，一个是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人能够带着教会往前去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三个都弄好了以后，你就成功了。但是问题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了这里的长进，乃是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我们很容易注意外面，因为我们活在传统，我们活在历史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觉得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这就是了。但是感谢主，我相信主是借着这些话来提醒大家，特别在这一年，这个新的一年要往前去的时候，那么一面我们回过来要感谢主的恩典，在各方面给我们有美好的预备，不过那最多不过就是基督身体的硬体部分就是了。但是感谢主，越软的部分乃是越被基督充满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都是硬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蒙了得救以后，我们这个实心就变成肉心。因为石头盖起来的东西都是硬体，就是房子，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怎么实心能换成肉心呢？所以真正测量我们属灵光景，或者说将来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到主面前去，我们特别要交账的时候，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审判台前，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工作到底是草木禾秸呢，还是金银宝石。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相信说主把这些话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的秘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追求的长进应该是什么样的长进。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个长进和一个人发生关系，明白吗？如果你越让基督来充满，结果你看那教会就越丰满，教会就越成长。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连于基督，元首基督。那么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需要对主的话有一点的复习，这里很清楚的，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个肢体都需要长进，但是每一个肢体都需要连于元首。当每一个肢体都连于元首的时候，这个身体就连于元首，肢体长进了，身体也就长进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怎样连于元首基督？不过在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需要好好的回头做一点的复习。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有三次这样的聚会。我再说这个，特别是为着有新的弟兄姊妹设计的，如果你真的爱主，如果你真的巴不得教会能够长进，那么这些话应该是为着你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把主的话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不是你的解释，也不是我的解释，我们要问说主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特别提到元首这两个字。这里讲的元首，当然如果翻得土一点的话就是头。那么既然讲到元首，那当然是身体的头来说的，因为这里的长进呢是身体的长进。 所以呢给我们看见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一切都要向头看起的，一切都要连于元首，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得着元首的供应，然后也让元首的丰满来充满整个的身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几个观念我们需要明白的。因为我们的这句话不是就这么一句，这句话是承上启下的，所以前面呢一定有一些话叫我们能明白这些话。所以很可惜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就是断章取义，许多读圣经呢就是我们抽出一点来我们就开始解释了。弟兄姊妹，连于元首基督，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下面讲到身体渐渐的增长，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身体跟头是什么样的关系？很清楚的，那连于元首是什么意思？所以最重要的解释呢，还是要回到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是第四章，不是吗？那最早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明白教会是基督身体？那身体在做什么用的？很清楚，所以圣经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原文就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身体跟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头什么？头是充满万有的，所有的丰富，你看讲的充满，当然讲的丰富，对不对？那么这里的丰富是充满万有的丰富，这里不只指着生命，这里不只指着智慧，指着一切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讲到基督的丰满的时候，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是指着头来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积蓄在头里面的丰满要怎么样呢？是要充满整个的身体，它要满溢出来的，明白吗？如果光有头的话，你看你够不够呢？很丰富，没有错，所有元首的丰富。你知道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跟猴子站在一起，表面上看来硬体都差不多，对不对？表面上看来我有两手，一双手，猴子也一双手，我有两个眼睛，他有两个眼睛，我有两个耳朵，他有两个耳朵。如果站在一起的话，人跟猩猩好像差不了很远，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不对。为什么？这两个单位，一个人一个动物，一个人一个猩猩站在一起，所外面的四肢各方面都很像，但是呢在两个耳朵中间那一块，就指着人的脑子来说，那么人的脑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所以很稀奇，今天呢你把一个5岁的小朋友请到这里来，那么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一堆花生，那是一堆花生，他可以告诉你说这里是14颗花生米，这边是6颗花生米，他起头可以用手指头算，手指头不够他可以把脚趾加在一起算，所以他可以告诉你说这14个花生米，这是6个花生米，这是什么？这是人。但如果你请猴子来算算的话，就算不出来，他只知道说14个花生米比6个花生米多，这个小的一个多一个少，他观念有，但是怎么多怎么少他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够把14个花生米，不是一堆哦，在整个的猴子的感觉里面，这是多的一堆，这是少的一堆，但是人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多到多少，多到这是14，这是6。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为什么 DNA 跟猴子 DNA 表面上只差1%？但是不要忘记两个耳朵中间的那个头脑，那个头是什么？它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一点都没有错的。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要，一个人如果这个如果在头里面发生任何的变化，要么失去记忆，要么这样那样。所以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做摊子，摊子就是他没有连于头啊，他还是有手，还是有脚，但他手跟脚没有跟头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悲剧的一部分。现在当我们讲的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头跟身体，因为连于元首表示身体连于元首嘛。那身体如果连于元首的话，你看见你就可以动了，你可以走了。那么身体如果没有连于元首的话，很清楚的，你看见有的人就中风了，你看有的人就变成瘫子，有的人就听不见了，有的人就失去他的记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多重要。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头，讲到身体，你就知道一个生命能够长进，的的确确你看见不能不连于元首，不能连于头的。那么好了，虽然圣经不是一本讲医学的书，但是很清楚，你看主的话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如果读哥罗西书的话，基督乃是教会的头。那头什么呢？头是充满万有的，所有的丰富都在头里面，不是吗？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走路，不是头吗？今天你有人，今天有很多的天才，我们知道很多天才跟你左那个脑的左半球跟右半球很有关系，有的这边支配你的音乐天才，那边支配你的语言天才。那么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个人弹琴的时候，或者当你看见电视上那些这个所谓这个特别你看见那些天才表演的时候，发现天才怎么去发掘天才的时候，很稀奇的，那不是借着他身体在那里发掘的吗？你看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所有的天才都积蓄在他头脑里面，但如果不是他的一弹，不是他一唱，他怎么会惊动全世界呢？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头就有丰富，而这个丰富乃是宇宙的丰富。为什么？因为它是充满万有的。讲到宇宙的丰富，不只是一点的生命，不只是一点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教会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会睡不着觉，我们才会觉得很羞惭，我们把教会弄小了，小的个地步好像只是一个硬体一样就完了。弟兄姊妹，硬体有了，我们喜乐了，但能睡得着吗？还是不能睡着。为什么？因为今天主所要的是什么？主所要的乃是在基督里面的丰满能够充满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让基督的丰满能够充满整个的身体，那么今天你长进的秘诀当然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的。哪一根筋不对了，哪里不听话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今天有的是寸步难行，有的是有这个难处，有那个难处。所以非常的清楚，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头跟身体的关系，头代表丰富，而且是宇宙的丰富。现在是主要把他这个丰富传递给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丰富传递给身体的时候，这人就开始长进了。你明白吗？一个人生长啊，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形，很清楚的，就是没有连于头，就是没有连于中枢神经，所以很多事情就出了问题了。所以感谢主，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要长进的话，一定要连于元首基督。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了第一章，最后一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好，那么这个基督当然是头了，他的身体就是他头，所以充满万有的就是头的丰富，就是元首的丰富，所充满的就是他的丰满，等到他满意出来了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人来的教会，人应该能看见基督的丰富，基督的忍耐，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乃是基督的见证。给人看见的不是身体，身体反而遮盖起来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身体需要遮盖的，身体不遮盖就是羞耻。为什么？因为等到身体遮盖的时候，人只看见你的头。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身体所要表达的，身体所要发表的，身体所要做见证的是什么呢？乃是基督的丰富。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常常复习的。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你敢挂教会的招牌，如果今天你说这是主的基督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圣经中的教会。意思是说，元首的丰富能够传递到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元首的生命传递到身体，这个身体慢慢就长大了，慢慢的，慢慢不止长大了而且多彩多姿，慢慢的不止长大了而且给人看见你里面的才华，给人看见人所看不见的里面的人格。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人格乃是基督，是别人看不见的。所以外面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像什么呢？像约翰所说的一样，愿我们衰微，愿他兴盛。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让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章，就是凡是长进连于 元首基督。那么特别讲的头很清楚的，而后面讲的身体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一定要连于元首基督。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问题还在那里，就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怎样连于元首基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主的话再多看一点，就是特别是复习第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面。那么讲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很清楚的，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吗？基督不是元首，所以才讲到连元首吗？很清楚的，我想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很稀奇啊，当你读到第一章最后的时候，讲的头啊不只讲一次，是两次。讲的元首不只是教会的元首，你再往前面读，你就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对元首不认识，明白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如果连于元首，如果我们真的是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么这个元首当然是基督，是没有错。那么基督的丰富就应该传递到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当然就长进了，这个是清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这些圣经？你看圣灵把我们放在，把这段圣经放在上下文里面，所以你不能光把这些圣经抽出来，如果刚抽出来你还是不大懂得这些圣经。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定要回到什么呢？整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么现在呢，有几句话我们需要先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懂得到底什么叫连于元首基督，是怎样连于元首基督。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为了简单的起见，我们第一章当然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捡几节很重要的圣经。比方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基业就是产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着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得到产业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那基督的忍耐，基督的温柔，基督所有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什么也没有做，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他里面就得了基业。基督的丰富，差不多的丰富，就变成了我们的丰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前面讲到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想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么讲到产业的时候，我们普通都是讲到我们得着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是基督为我们成功的义，所有救恩里面所包含的都是包含在这句话里面。但你再读下去，这个保罗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带领我们祷告的。那么这个祷告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很快来看一下，就是第十六节，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但是怎么知道呢？下面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之望。我们能够知道，因为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才可以，需要有光，光来了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在你要知道里面有几件事情需要知道。第一，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就觉得为难了。恩召有何等指望，就告诉我们主蒙召，主召我们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结果是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有没有读错？前面是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基业，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他是丰富的。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光要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而且我们知道说，原来神他有产业的。他的产业是什么呢？是在圣徒中得的产业。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了。在基督里面的产业我们懂得，我们蒙恩得救有所有基督的丰富，所有十字架完成的救恩都是我们的，感谢主，明白吗？今天我们所有得罪的产业，这个我们明白。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一件事？我们得这些产业做什么？我们享受基督的丰富，享受基督的神的同在，然后我们所有今天的丰富都是我们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难道主要装饰我们每一个人吗？难道我们的主要装饰他的身体，光是身体来彰显扬，光是显扬显扬吗？不是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有个目的的。第一，他先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产业，这个是对的，但这个不是目的。目的什么呢？有一天我们长大了，结果我们就能够变成什么呢？我们的神在基督里面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观念，是个长进的观念。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发现很稀奇，产业这个字，这个最早期的用法是用在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以色列的产业。但等到你读到诗篇，等到你读到后面，等到后面这个特别旧约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结果以色列人百姓就变成神的产业。所以就怎么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这不过是第一步， 他们如果能够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他们就长大，吃了奶吃了蜜怎么不长大呢？牛奶与蜜之地只是给你欣赏的吗？当然不是，牛奶与蜜是叫你长大的。所以如果你能在迦南美地长大了，结果神说我得着产业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在旧约里面的观念是，在旧约的前一半告诉我们说，神把一块地给以色列人做产业。为什么？它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应该叫他们长大的。但长大之后怎么样呢？长大之后神说，这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你有没有现在明白吗？一个长大享受迦南美地而长大的以色列人才是神的产业。这是为什么神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儿子小的时候，享受父亲所有的一切，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天他能长大，长大以后他能够处理，他能够一面承受产业，一面能够处理父亲所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父亲可以放心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得着了一个产业，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自私了，我们讲的长进，我们讲的长进都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想到说，主今天把主的话给我们那么丰富，主让我们经历那么多的恩典，多少次神迹，多少次医治，多少的大能，主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长进。彼得热病退了，多少次我们热病退了？为什么热病退了？当我们发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侍奉他，只有热病退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享受基督的医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得着医治以后，你要变成他的产业。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姊妹，当你读以弗所书，你有没有读到这两点？一个都是产业，一个是在他里面得着了产业。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要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知道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他不光要得着产业，还要怎么样？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真是不敢当，明白吗？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的荣耀已经够了，但荣耀满到一个地步是丰盛的荣耀。那现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们。但你会想到是有一天，神在我们里面所得的产业，圣灵怎么形容它？是何等的荣耀不止，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当教会长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神的产业？光是荣耀不够形容，光是何等荣耀也不够形容，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他面前有追求，真的明白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这是主要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明白的。那么好了，怎么样能够长进？怎么样能够神在我们身上能得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再读下去，乃是根据他的大能。他在我们身上有两个能力，根据这两个能力，神就开始工作了。工作的结果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到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 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明白第四章，凡是长进，连元首基督，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一章。你把第一章丢了，你第四章怎么会明白呢？当然你不会明白，因为它根本是连续一直，那个根本可以说是思想是完全一贯的，一直连到后面的。好，那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弟兄姊妹，他在我们身上有能力，而能力浩大的一个地步，可以把我们变成什么？神的产业。所以我再说，我们长进的原因不是我们追求，长进的原因乃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哪工作呢？两个工作，而这两个工作都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是很清楚的。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从死里复活？有一个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但这个能力是什么呢？是神需要在基督身上工作。我们的主已经埋在坟墓里面了，现在呢，神在他身上工作，工作再工作。您看，有个能力在他身上呢，那能力大的一个地步，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死是十字架，所以死而复活是十字架所带来的能力，很清楚，很清楚。这跟他救赎当然有关系，所以就是2000年前主在那里为我们所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于主的救恩，我们只知道一点点，我们只想到说主拯救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但是不要忘记，死而复活，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神原来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能力。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能力就是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的能力。所以要知道说，这个能力是完全照着那个能力，那么当时神在基督身上怎么做，神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做。在基督身上有一个能力叫做死而复活，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能力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经历，死而复活的经历。那就是说，神在基督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是历史，那是一次永远历史的事实。但圣灵今天呢，很清楚的，如果要神在我们身上得着基业的话，他必须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那个能力是在基督上同样的能力，那个能力什么呢？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这就变成我们的经历了。对于我们主来讲，是历史的事实，是过去历史一次神在他神身上所做的。但是呢，保罗明明说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照着，既然照着意思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你也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浩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当时神在基督身上能力是两个能力，第一个是死而复活，对不对？很清楚的。第二是升天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说叫他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不是升天的能力吗？很清楚的，叫他坐在他本来这个在地上，神叫他升为至高，坐在他自己右边。所以这个能力弟兄姊妹，神当时在神主耶稣身上做的，不光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感谢主，40天以后你看见他就升到天上。他怎么升到天上的？原来神在他身上有个能力，那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那不要忘记了，今天他在圣徒里面所显的能力是完全照着那个能力的，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呢，就把我们带回历史的事实，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都是根据在历史上我们的主所发生过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么讲到坐在他右边怎么样呢？他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执政的掌权在圣经里面就指的天使说的嘛，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今世来世，那么这天上人间，这就是圣经所说，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时间加上空间，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所以现在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他升到宇宙的最高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称胜过，他超过天使，所有宇宙里面那个执政的、掌权的，他都怎么样？他通通胜过了。那么讲到时间的时候，不光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通通胜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次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是宇宙性的。然后呢，什么叫都超过了呢？都超过的意思就是说，就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超过什么，就表示他都在你脚底下，不是吗？所以非常的稀奇。什么叫升天呢？升天意思就是超过的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就很清楚的意思，安静。那么你只要得胜了，胜过他们了，那么好了，你的得胜的那个，你的得胜的脚迹当然就充满了宇宙，不是吗？本来呢，你看见你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他本来在地上，慢慢的就升上去了，升上去他胜过这个天使那个天使，表示这个天使在他脚下，那个天使在脚下。那么弟兄姊妹，他胜利的脚迹，他胜利的轨迹，不就充满整个的宇宙吗？不是充满整个的吗？所以等到他升到至高的时候，你看万有通通在他的脚下。所以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升天。他升上去，所有在他脚底下都是他所充满的，明白吗？所以等到他真的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就充满万有了嘛。因为充满万有，就是占据万有的意思，就是胜过万有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的得胜是个完全的得胜，所有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就是内幅的图画，对不对？好了，他不光说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而且说是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不要忘记了，连于元首基督指着教会的头来说的，但在教会的头以前，不要忘记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我们的主升天之后就做了宇宙的元首。所以这里说做万有之首，与意思就是做了宇宙的元首。那弟兄姊妹，下面说，这里特别讲的时候，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宇宙的元首。所以你看，先是宇宙的元首，然后是教会的元首。那现在我们要问，既然讲到万有的头，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请问大家，在头跟脚中间是什么？当然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就诞生，到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石头跟木头堆起来的。现在你才知道说，教会不仅仅是硬体，教会是宇宙中软体中最软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在他的头跟他的脚的中间，这里告诉我们是身体。所以下面保罗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
你要问头跟教会，你要问头跟脚中间是什么？是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万有也在身体的脚下，身体底下，元首得胜，身体也得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得救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很会传福音？不是的。什么时候教会伏在元首的底下，让基督来做头，结果弟兄姊妹，许多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如果你让基督来做头，祷告追求让主来做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等你再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因为你让基督来做头，你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很自然的万有就伏在你的脚下。你传一个福音就一个灵魂，传一个福音就一个灵魂。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原因是我们有没有让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什么意思？让我们完全顺服在头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伏在元首底下，很清楚的，我们才真的是教会的元首，在基督，我们真的才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荣耀的情形，教会乃主升天以后所产生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教会低贱化了，千万不要把教会地上化了，千万不要把教会物质化了。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能看见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是什么样的身体呢？他升到天上，所以你看见头了吗？然后万有伏在他脚下，你看见脚了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称呼头跟脚之间的东西？那就是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等到教会做了宇宙的元首，它是充满万有的，明白吗？现在他要把他的充满万那个丰满，从宇宙里面所得来的那得胜所有的一切来充满整个的教会，教会当然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充满一点，再充满一点，长进一点，又长进一点，这就是保罗试着要给我们看见，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想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的，一面是宇宙的元首，一面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升到天上，胜过仇敌，胜过魔鬼，胜过死亡，胜过一切。弟兄姊妹，死而复活不过胜过死亡，但是升天乃是代表胜过所有属地的捆绑。如果今天一个太空船，一个火箭能够射到太空里面，它证明说它胜过了地心吸力。所以得胜有两方面的得胜，死而复活是胜过死亡，升到天上就胜过所有属地的捆绑，所有我们的体，所有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他通通胜过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光讲教会的成长，我们光讲教会的元首，我们忘记了他是宇宙的元首。在十字架上他解决了撒旦罪和死，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所有属地的一切他通通胜过了。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所以说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明白吗？所以基督乃是得胜的基督，所以他所充满万有的乃是指着他的得胜一切来说的，然后让他得胜的生命能够充满我们。那弟兄姊妹，教会当然就是得胜的，
教会当然就是荣耀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到荣耀的教会？教会本身是没有荣耀，就好像月亮本身没有荣耀，但是月亮如果能反射太阳的光，它自然就显出它的荣耀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愿主借助这些话呢，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让我们来一同来复习，就是到底我们今天教会是怎么长进，怎么长大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宇宙的元首，教会的元首。那么在什么地方又提到类似这样的话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万有都已经伏在他的脚下，他是宇宙的元首。我们要记得后面的大使命，后面的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为教会的缘故，他做了宇宙的元首，为着能够叫教会增长。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宇宙的元首。然后下面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做什么呢？不止传福音，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什么意思？让万民都伏在你们的脚下。为什么？因为当你们伏在基督的脚前的时候，脚下的时候，你看一个一个他们就奉主的名受浸。然后呢，神说我的同在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了，所以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基督的吩咐，我的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包括什么？包括山上的教训，我们的主在地上所有的吩咐都是元首的吩咐。然后呢，让这些吩咐能够传递到身体，所以教会乃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满溢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宇宙的元首，教会的元首。如果我们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你首先要知道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落在罪里面，落在死里面，落在撒旦判控这个辖制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已经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这是十字架的得胜。他的确为着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万有的元首。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开始，你们要去。本来有零个，变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当许多人蒙恩归向主，他们当然就伏在你们传福音的人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要人我们伏在基督的脚下，万有当然就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主把大使命给我们。但是很可惜，很多的人只听见去，他忘记了原来我们这样去的目的是什么，叫基督的教会能够得到建立。
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我们是要去，为什么要去？让基督的元首，让主的教训能够传递到基督的身体，那这样的身体慢慢就长进了。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很简单，就是让基督的元首能够传递到他的身体来。那最后我想我们还在读一段的一节很简单的圣经就可以结束了，那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你看这个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些证明什么？证明万有是他是万有的元首，他是宇宙的元首。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讲的连元首基督，如果你只看见身体的头，你没有看见宇宙的元首，你就不明白整个救赎的故事，你就会对于成长就充满了很多的幻想，你没有想到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障碍，那些障碍的除去是什么？都是宇宙的元首为我们除去的，明白吗？然后我们才能生命才能够长大。许多时候我们注意生命长大，好像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堕落过的，我们追求生命成长，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是在肉体里面，忘记了我们还许多时候我们还受罪的辖制。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先是宇宙的元首，然后呢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好了，那么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是两面的，很清楚。第二十一节啊，不，这个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就是十字架是神叫万有与他和好，让基督可以做万有的元首。所以请记得，普通我们讲的十字架，我们都是想到我们怎样与神和好。不错，我们是要与神和好，但是不要忘记万有也与神和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当你读到哥罗西的时候，你不只想到个人，你也想到整个的宇宙，不光是我们是罪人，而且宇宙也堕落了，宇宙我们也变成虚空了。所以你看十字架做的工作是为每一样万有尝了死味，在希伯来书那个原文是不是人人尝了死味，在原文是为万有每一个都尝了死味。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让万有能与他和好。那这是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半，那就是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向自己和好，指的罪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吗？我们罪人蒙恩了，得救了，结果我们就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基督呢就变成教会的头元首，这是很清楚的，明白吗？因为我们本来是与神为仇为敌的，现在呢与他和好了，所以感谢主，基督就变成教会的元首了。但是请大家记得，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原因是不要忘记，乃是为着教会的缘故， 你看见我们的主做了宇宙的元首，宇宙的元首，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叫万有与他和好，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是叫我们与他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太窄小了，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当他做宇宙的元首的时候，这个宇宙是不过我们的世界太小了，太小太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的长进和整个的宇宙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主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充满了宇宙，就充满了一切，他就把他所充满的也来充满我们。所以你只要跟头连上了，感谢主，元首的丰富就是你的丰富。只要你和中枢神经连上了，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起来行走，你就不必再做瘫子，你就不会再中风。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我想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很简单的复习。我相信弟兄姊妹对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应该都很熟悉才对，但是我们且趁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来一同来复习到底在主的话里面是怎么说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不过呢，这只是开始，我们还要用明天晚上还有后天的早晨，我们要来看，用全本圣经来看，不光是以弗所书，不光是哥罗西书，什么叫做连于基督，怎样连于基督。那么还有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基业，又什么叫做神在我们里面所得的基业，然后这件事情怎么办到的，怎么成功的。不错，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但是呢，明天后天我们要用圣经的一些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得更清楚。好，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并不稀少。主啊，谢谢你在这些年间，你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光景。主啊，叫我们里面真的觉得不满足，除非你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我们就不会满足。我们在这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